我很感谢神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
我感谢神能够同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神。
这个月我们教会的讲到的专题呢，是在属灵的恩赐上做好管家。
我们今个月教会的主题就是要在教在恩属灵恩赐上做好管家。
当我们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有必须要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
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样，就是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
所谓的恩赐就是给的，对不对？就是一个礼物。
恩赐就是给的，所以是一个礼物。
是谁给的呢？
是谁给的呢？
是要送给谁的呢？
是要送给哪一个的呢？
那么他给这个恩赐的目的是什么？
那给这个恩赐的目的又是什么？
当然最后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什么恩赐，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恩赐。
最后我们要想到的就是我有什么恩赐，或者你有什么恩赐。
这就是我们牧师们要传的信息。
这个是我们牧师们要传递的信息。
那今天呢，我希望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一到十一节来看属灵的恩赐它的意义。
今天我会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一段的经文来看属灵恩赐的意义。
那么希望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能够看见属灵恩赐的重要性。
希望藉着这一段经文能够看到属灵恩赐的重要性，
能够激动大家想要去找自己的恩赐，
能激动大家去找自己的属灵恩赐，
能用自己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服侍，
能够用自己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去服侍。
我的目的不会让 不是要讲到底有什么恩赐，或者是我是什么恩赐。
我要讲的不是到是讲到有什么恩赐，或者我有什么恩赐。
我七月份的时候，我才在国语部，我们有这个主日学讲过这些。
在七月的时候，我在主学里面讲过的一切。
我讲完了之后，我发现我们常常很多时候要追求我们属灵的恩赐。
我讲完之后，我觉得我们时时都说要去追求我自己的属灵恩赐。
就是好像那个东西是我的。
好像讲到就是那个样子是我的，
好像跟赐给我们恩赐那一位圣灵脱节了，
好像将我们同那个赐给我们圣灵的已经脱节了。
所以我自己在想这一次我要讲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我在想我要讲什么呢？今次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就是说恩赐的重要性，
而是让我们去想到恩赐的重要性。
刚才我们已经把经文读过了，
我们刚刚已经将个经文读完了，
现在让我们直接进入本文，
让我们直接进入这个本文。
其实从这一段经文或者是整本这个哥林多前书
可以从这一段经文或者说从整本的书信，
我们都看见属灵恩赐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看到属灵恩赐的重要性。
那保罗在这里特别用十二章到十四章他讲了这个属灵恩赐的事情。
保罗特别在十二到十四章讲到属灵恩赐的重要性。
那如果我们把这三章看完的话，你就会发现保罗其实他着重点是在讲方言的事情。
如果你看这三章的经文的时候，你看见保罗着重的就是讲到方言这个恩赐。
那么这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所碰到的问题。
这个是当时哥林多教会面对的问题。
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提到一些。
到时候我们会再稍微提一提。
不过我自己从这一段经文呢，我自己把它看到几个重点。
在这段经文里面，在当中我看到有几个重点。
就是属灵恩赐的重要几个重点。
就是属灵恩赐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教会对属灵恩赐如果无知的话。
第一个重点就是如果教会对属灵恩赐是无知的时候，
会在教会里面带来许许多多的混乱。
是会将对教会来讲带来很多的混乱，
让教会在地上没有见证，
以致教会失去见证。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先看十二章一到二节。
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所以我不念了哈。
我们刚刚已经读了，所以我就不读了。
他说论到属灵的恩赐，
他说论到属灵的恩赐。
那保罗在这一封信里面他用这个方式回答哥林多教会遇到的许许多多的问题。
本来在这封书信里面他用这个方式去回答了哥林多教会里面所面对的问题。
他如果要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解答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论到什么什么事情。
所以每次他讲到一些教会面对的事情，他就会讲到论到这样。
那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格莱士，他写信给保罗讲到教会里面的问题。
當時教會裏面有一個人叫甲萊士，他就寫信給保羅，問到講到提到教會裏面一些問題。
如果你看過哥林多前書的話，你就曉得大概還記得他們教會有些什麼問題。
如果你看過哥林多
前書，
看到哥林多前書的時候，你就知道他們教會裏面發生了什麼問題。
他們會結黨紛爭，
他們會結黨紛爭，
他們在領導同工之間會分黨分派，
他們在領導同工之間有分黨分派。
有人說我是屬亞波羅的，有人說我是基法派，有的人說我是保羅派，最後還有人說我是基督派。
因為有些人說我是屬於亞波羅的，有些是基法，有些是屬保羅，最後有些人說我是屬基督的。
然後還有其他的事情，比方說像容忍淫亂的事情，
亦都其中有提到的就是淫亂的事情。
那还有呢，就是可能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生意同合伙的事情上面搞不定，
甚至是在弟兄姐妹之间他们一起做生意的合伙的事情，
那么就告到公堂里面去，
甚至去告到去公堂里面。
还有关于婚姻嫁娶的事情，
还有婚姻嫁娶的事情，
还有关于这个离婚的事情，
還有關於離婚的事情，
還有關於婦女在教會裡面的這個角色的問題，
亦都講到婦女在教會裡面的角色問題。
還有碰到有很多人，因為哥林多教會這些人他們最初是拜偶像的，
亦都有關於講唔多教會裡面的人以前是拜偶像的，
所以他們信了主之後，他們有的時候他們仍然會去吃那些拜過偶像的東西，
以前他們信了主之後仍然會吃那些拜偶像的食物。
还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边，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吃主餐的时候也分门别类。
我们都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时候看到他们领主餐的时候也都要分门别类。
我们也看到他们中间的有钱的人看不起穷的人。
我们看到当中有有钱的人看不起穷的人。
有地位的人看不起那些没有地位的人。
有地位的人看不起那些没地位的人。
最后我们看到他们有属灵恩赐的问题。
最后我们看到他有属灵恩赐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有人怀疑主耶稣复活的事情，
就是有人怀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
如果我们从第七章开始看的时候，
如果你从第七章开始看，
你就发现保罗他就会讲到说论到什么什么事情，
我们就开始看到保罗就说论到什么什么的事情，
来回答他们弟兄姐妹心里面看到教会那个样子他们所产生的疑问，
就是去回答弟兄姊妹看到教会里面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心中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保罗他就说论到属灵的恩赐，
所以保罗这里说到论到属灵的恩赐，
所以我们晓得从现在开始一直到第十四章结束他就要讲属灵恩赐在教会里面引起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从十二到十四章就是讲到教会里面面对这个属灵恩赐的时候的问题。
接下去保罗就告诉他们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在这里接下来保罗就说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其实保罗他是在讲什么，他就是告诉他们他说我不愿意你们继续做无知的人。
而是保罗其实提醒他们他不愿意他们继续做无知的人。
就是不知道关于属灵恩赐的事情。
就是不知道关于属灵恩赐的事情。
所以教会里面当教会里面有人开始做做一些我们叫做奇功异能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做那些奇功异能的事情，
哇，他们就有的人就很崇拜他们，
有些人就很崇拜那班人，
因为他们觉得说啊、哦，这是属灵的恩赐，
因为有些人认为那些就是属灵恩赐。
那有的人呢 就有疑问，
但另外有些人是觉得有疑问。
我把它命名，我把它定个名字叫做奇功异能。
我现在是说我用个名叫奇功异能，
因为 我自己是觉得说奇功异能不是从神来的，
因为我自己个人认为奇功异能不是从神而来。
因为过去我们所看到奇功异能就是比方说像大陆的法轮功啦、这些人他们里面有很多人就有所谓的奇功异能。
如果我们有时看到那些好像法轮功里面的人，他们有时有些奇功异能，我认为那里他们自己都相信过那些是奇功异能，
所以这是他们教会的问题，
这个是他们教会的问题，
特别是在恩赐的事情上面，
特别在恩赐的事情上面。
保罗就告诉他们，他说我不愿意你们继续做无知的人，
保罗就要告诉他们我不愿意你们继续做一个无知的人。
接着从第二节开始，
继续从第二节开始
保罗呢就告诉他们有些事情他们做的是他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就已经做了，
保罗就提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在他们未信主的时候做的，
所以他告诉他们，他说你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你们是拜偶像的。
所以保罗提醒他们在未信主之前他们是拜偶像的。
拜什么样的偶像呢？
是拜什么偶像呢？
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
就是从哥
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十章十九二十节里面，
我们一起念，
我们一起读。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偶像算得什么？还是祭过偶像的食物算得什么？我是说教外人所祭的是鬼，不是献给神，我却不愿意你们与鬼来往。啊，这个是新译本哈，这不是和合本。
这个是新译本，不是和合本。
那保罗在这里就是告诉他们，他说你们过去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们是拜偶像。
所以保罗提醒他们，他们过往是拜偶像的。
拜那个和合本叫做哑巴的偶像。
在和合本我提到是一个哑巴的偶像。
我不知道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哈。
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保罗会这样
讲。也可能哥林多教会所碰到的问题是讲方言的问题。
亦都可能哥林多教会所面对一个讲方言的问题。
他让他们知道你们拜那个偶像是不可能教你们讲话的。
他想告诉你们，那个你们所拜的偶像是不会让到你能够讲话。
你讲的方言决定不是从神明过来的。
你所讲的方言绝对不是从神来的。
或者是说决定不是从我们所拜的这位神过来的。
而绝对不是从我们所认识所拜的神而来。
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哪里来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十九章那个最后一句话。
就是我们刚刚在哥林多前书所看到的一切的话。
他们所拜的是邪灵。
他们所拜的是一个邪灵。
保罗不希望他们继续的受他的影响。
保罗不希望他们继续被这个邪灵去影响。
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二节。
我们来看看当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的。
我们看到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的光景是怎样。
请大家一起念。
我们一起读。
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那是你们在过犯和罪恶中行事为人，随着时代的潮流，也服从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人身上运行的邪灵。圣经上其实讲得很清楚哈。
圣经里面实在讲得很清楚。
也许我们当中有的人你还没有信主，
或者在我们当中有未信主的。
那也许你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不太了解你过去你的行事为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亦都不认识或者明白到自己的行事为人是怎样。
大部分人都认为是我自己有自由意志。
好多人都认为自己有自由意志。
我觉得很多基督徒都认为自己是有自由意志。
我亦都看见很多基督徒亦都认为自己有个自由意志。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听。
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当我们未信主的时候。
特别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六节
之后我们会看提摩太后书的经文，
他告诉我们我们过去行事为人都是照着世界上的风俗，
我们看到就是当时我们都是照着那个世代的风俗，
也听从在我们里面那个运行的那个邪灵做事情，
是听到听住那个里面运行的邪灵去移行。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为人。
所以以弗所书里面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按住这样而行。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也是在行事为人，可是我们是属于撒旦的。
圣经都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属于撒旦的。
那是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那个是我们未信主的时候。
但是我们很感谢神，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他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把我们从撒旦的手里面抢出来了。
但我们很感谢神，当我们信主之后，神的圣灵的大能将我们从撒旦国度里面迁走。
然后我们再一起读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
我们都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
他们虽然
曾经被魔鬼掳去，
随
从
他
的
意
思
而
行，或许也能醒悟过来，脱
离
魔
鬼
的陷阱。
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其实他是被魔鬼掳去的。
所以都看到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是怎样？就是我们被魔鬼掳去。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是瞎的。
保罗亦都提醒我们，就在提摩太后书嗰度提醒我们，我们眼睛当时是好像盲了一样。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在撒旦的控制之下。
我哋做嘅每一件事情，事情都喺撒旦控制底下。
其实我们是没有自由的。
其实我哋系冇自由嘅。
他当然可以让我们自己选。
佢当然可以让我哋自己。
但是是他在管理我们。
但系佢喺度管理我哋。
也许我们你还没有信主，或者是你刚刚信了主了，也许你过去不知道。
或者我哋未信主，或者啱啱信主，我哋对过去唔清楚。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真理。
但系圣经而家话俾我哋听。
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了。
所以我哋应该要明白。
但是在当时保罗那个时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他们那个时候教会里面居然把这种事情带进教会里面。
保罗喺哥林多前十二章嘅就俾我哋睇到，好多人竟然将呢个观念带到入教会里面。
保罗告诉他们，那不是属灵的恩赐。
保罗话俾佢听，嗰个唔系属灵嘅恩赐。
那他们可能会说啊，我听到他讲一种语言，我听不懂的。
或者嗰啲人话，我听到一啲语言系我唔明白嘅。
以前我们在国语部有一个家庭。
我哋以前喺国语部有一个家庭。
他们就是在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他就在后面又讲方言又跳领舞。
他当时在我们崇拜的时候，他会在后面的时候会唱灵歌，也会唱跳舞。
那么后来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谈这件事情。
之后有一个弟兄就跟我去讲这件事情。
他讲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
他讲这件事很非常有意思。
这个人是从泰国来的。
那个弟兄是由泰国来的。
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坐在他旁边，我听他讲的那些东西，他说在泰国的和尚也会讲。
我坐在那个人的旁边，我听他所讲说话，我听到的说话就是其实泰国的和尚同样讲的说话。
你们要知道我们后来怎么解决的吗？
你知不知道我后来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后来我就找了一个证人。
后来我就找一个证人。
然后我们去他家跟他谈这件事情。
我们就去到他家跟他谈这件事情。
最后他没有办法同意我。
最后他没办法同意我。
我就告诉他，我说的那就请你到去找那个教会跟你信仰是一样的。
我说最后我就说请你去到一个教会跟你的信仰是一致的。
这些都不是从圣灵来的。
这一切都是不是从圣灵来
的。不是从神来的。
也都不是从神来。
那么我们再看第三节。
我们再看第三节，
他一起念好了，
我们一起读。
所以我要你们知道，被神的灵感动而说话的人，没有一个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除非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我想有很多解经家他们都认为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呢？
我相信很多解经家讲到当时候的情况是怎样样的呢？
就是他们在聚会的时候，
就是他们在聚会的时候，
当众就有人站起来，
在 当其中会有个人站起来，
就有人站起来宣告说他有从主从神来的新的启示，
就是他从神来的一个新的启示，
说耶稣 是被咒诅的，
就是挂到耶稣是被咒诅的。
如果你熟悉这一件事情的话，你就知道加拉太书里面就有提到这件事情。
如果你熟悉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加拉太书也都提到。
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
按照旧约的律法，
他说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
因为挂在木头上面的都是被咒诅的。
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停在那个地方。
所以那班人其实停留在那个地方，
而且他们把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把它分开了，
而且他们将神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分开了，
因为他们说耶稣有他的人性，所以他被咒诅，
因为主耶稣基督有他的人性，所以他被咒诅。
主耶稣真的是被咒诅，
主耶稣真的被咒诅，
但是他不是为了他自己，
但是他不是为了自己，
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
不是因为自己的问题，
他为了我们所有的人他被咒诅，
是为到我们每一个人去被咒诅，
被挂在木头上，
被挂在木头上，
被挂在十字架上，
去被挂在十字架上。
但是在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人，他说他是从新的启示，
而在哥林多教会的那班人就说这个是个新的启示。
我不知道，可能他也是用方言的方式讲出来的，
又 可能是用方言的方式去将它表达出来。
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他说这不是从圣灵来的感动，
但是保罗提醒他们这个不是从神而来的感动。
他说如果是从圣灵来的恩赐，
如果从圣灵而来的恩赐，
如果从圣灵来的感动，
如果从圣灵而来的感动，
他一定会承认耶稣是主，
他们一定会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他告诉那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这些东西都是外邦人的，不可以带进教会里面。
他提醒他们这一切都是从外邦人而来的，不可以带入教会。
带进了教会之后，就造成教会里面的混乱。
带入教会里面之后，就会造成混乱。
那不是从圣灵来的恩赐，
那些不是从圣灵而来的恩赐。
从圣灵来的恩赐绝对不会造成教会的混乱。
从圣灵而来的恩赐绝对不会造成教会混乱，
或者是说分裂教会，
甚至分裂教会。
那哥林多教会对属灵恩赐的无知，
哥林多教会对属灵恩赐的无知，
产生许多的混乱和跟这个困惑，
产生了很多混乱和困惑。
教会没有办法见证基督，
以致教会没办法去见证基督，
也没有办法体现基督，
亦都没办法去体现基督。
在世界上没有见证，
在世界上就没有见证，
也没有能力，
亦都没能力。
所以从哥林多教会他们的问题来看，
所以从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来看，
从保罗对待他们的来解释这些事情的来看，
亦都从保罗去解释啲事情去睇。
我自己相信属灵的恩赐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属灵恩赐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教会对属灵恩赐无知，
如果教会对属灵恩赐无知，
弟兄姐妹对属灵恩赐的事情无知，
弟兄姊妹对属灵恩赐的事情无知，
我们会盲目崇拜一些事情，
我们会盲目去崇拜一些事情，
我们会带来教会，会给教会带来混乱，
我们 会为教会带来很多的混乱，
教会在地上会失去见证，
教会就会在地上失去见证。
这是第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属灵恩赐的重要性的时候，
这个就是当我们看到属灵恩赐的第一件提到的重要性。
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属灵恩赐为什么重要。
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属灵恩赐为什么会重要呢？
因为它是在不同啊，就是说不同
differences，
就是异，
就是在很多不同，就是
不同当中我们看见合一，
就是在不同当中看见合一。
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四到六节哈，我们不念了。在这里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恩赐有许多种。
我们就是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看到他讲到恩赐有很多，
然后他又告诉我们服事的职分有许多种，
亦都讲到服事的职分有很多种。
最后他告诉我们说工作的方式也有许多种，
亦都提到工作的方式有很多种。
这是新译本啊，
这个亦都是新译
本。那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可以当中了解到，
因为和合本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是恩赐、职事还有功用。
在和合本看到就是恩赐、职事同埋
功
用。
但是在这里呢，他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恩赐没有错，没有是一样的。然后服事的职分啊，就是职事有很多种。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工作的方式也有不同。
而在新译本就讲到恩赐、服事的职分同埋工作的方式。
但是圣灵只有一位。
但是圣灵只有一位。
主只有一位。
主只有一位。
主就是我们那个服事的对象。
主就是我们服侍的对象。
圣灵是把恩赐赐给我们不同的每一个人。
圣灵是那位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去服侍。
最后呢，就是功用，新译本我们译成说不同的方式。
功用在新译本里面就用到工作的方式。
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方式。
然后最后达成一个同样的目标。
以致最后能够达成同一的目标。目的。
但是全都是神做的。
但是这其中全部都是神所作。
我们怎么了解这一段经文呢？
我们怎么去看这一段经文？
我比方讲哈，
我用一个比喻。
有人有教导的恩赐，
有人用教导的恩赐，
可是这些人有不同的 有教导的恩赐，但是他们可以用在不同的服事上面，不同的 ministry 里面。
他们虽然有同样有教导的恩赐，但是 他是用在不同的形式上面，
不同的事工上面，
不同的事工上面。
也许一个人他可以对着许许多多的人教导，
或者有个人能够对着很多人面前去教导，
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也许他只能对少数的人显出他的教导的恩赐，
又或者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只是在一个很小群的人当中去做一个教导，
但是达到的成果都是一样的，
但是达到的结果都是一样，
就是把神的话教导给别人了，
就是将神的话语教导给人。
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一个人有传福音的恩赐。
亦都讲另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有传福音的恩赐。
也许一个人可以对着许许多多的人讲传福音。
有一个人能够对着好多好多人去讲这个福音。
很有功效。
好有功效。
就好像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脑筋里面现在有没有想到哪一个。
我不知道你现在心里面就想到哪一个呢？
格培里牧师。
格培里牧师。
对不对？他就是对着千千万万的人讲道。
他就是对着千千万万的人去讲道。
但是另有一个人。
但是有另外一个人。
他也有传福音的恩赐。
他同样有传福音的恩赐。
但是他就是对一对一的。
而他是一对一的去传福音。
在传福音上面很有效。
他在传福音上面非常有效。
达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达到的结果都是一样。
我不是指的人数。
我不是讲到人数。
我是指的那个福音传出去了。
而是我讲到福音传出去的意思。
我过去认识一个人。
过去我认识一个人。
这个人我原先还不太了解他的恩赐在哪里。
起初的时候我不太认识到他属灵恩赐在哪里。
后来我在跟他们一起查经一起做门训的时候。
当我一起跟他查经做门训的时候。
我慢慢发现这个人很有传福音的恩赐。
我就慢慢看到这个人对传福音非常有恩赐。
然后我每次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在主日学的时候可以讲啊。
所以我就经常跟他说你在主学的时候可以讲啊。
所以有一次我就请他讲。
有一次我就请他去讲。
他自己也觉得很 lousy。
他自己觉得自己讲得很差。
那旁边的人也觉得说也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旁边都不太清楚他讲的什么。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人啊真的是神很重用他。
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那个人非常有恩赐。
他从 St. Paul Campus, 从 St. Paul Campus 坐这个公交坐到 Minneapolis Campus。
他就是由圣保罗市那个学校区坐巴士去到Minneapolis 那个校区。
15分钟之内。他下车的时候对方就说我愿意相信主耶稣。
15分钟之内对方就说我愿意信主。
不是只有一天。
不是只是一次一天。
他每次一上车他就去找那个华人旁边是空位的。
他每次一上车的时候就去到那些华人身边如果有一个空位的。
他就坐在他旁边开始跟他传福音。
他就坐在那个人的旁边去跟他讲福音。
你知道很多人就因此接受了主耶稣。
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人去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后来他们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后来他就搬去其他城市地方。
后来我知道他只要到哪一个教会。
后来我就知道无论他去到哪一个教会。
他只要在哪一个团契。
只要他去哪一个团契。
那个团契的人就开始增加。
我就见到那个团契的人数一定会增加。
这就是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用一个例子让我们能够明白。
这个就是我用在哥林多前书四到六节这里我用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
圣灵给教会许多的恩赐。
圣灵给教会很多的恩赐。
我们有的人可能会有相同的恩赐。
我们很多人其实会有相同的恩赐。
但是我们会在不同的事工上面做事情。
但是我们却会在不同的事工上面去服侍。
我们会有不同的工作的方式。
我们有很多不同工作的方式。
有的人可以对许许多多的人讲。
有些人可以对很多人讲。
但是有的人就是专门对一个人讲。
但是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一对一去讲。
但是怎么样呢？
但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讲说在不同当中我们看见了合一。
就是我们在不同的当中看见一样同一。
所以我们现在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
还是请你们念。
我们一起去读。因此我认这为主被囚禁的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的呼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宽容以和睦联系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我喜欢这个新译本最后一句话。
我很喜欢新译本最后一句话。
因为和合本是说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和合本是用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但是它原来的意思这个新译本把它翻出来了就是我们要保守圣灵所赐下来的合一。
而在新译本里面就清楚提到就是保守持守圣灵所赐合一这个是圣灵所赐。
其实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的时候。
当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
他已经掳掠了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他已经掳掠了仇敌将一切恩赐赐给人。
所以圣灵下来的时候。
所以当圣灵落嚟嘅时候，
住在我们心里面，住在教会里面，
住喺我哋里面嘅心，住喺我哋嘅心里里面，同埋仲喺教会里面。
他已经把那个合一已经赐下来了，
所以已经当时候将呢个合一赐咗落嚟。
他把属灵的恩赐，他已经都准备好了。
佢已经将呢个属灵恩赐都准备好。
他要用他的儿女借着恩赐来服侍。
去他的儿女藉着恩赐去服侍。
所以教会，其实教会就已经把圣灵所赐的合一应该显出来了。
所以教会就应该将已经赐下来的合一去表示出来。
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照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做事情，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么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合一彰显出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 去行出来去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将这个合一显出来。
人就会知道圣灵与我们同在，
人就会看得见圣灵与我们同在，
人也会知道这个教会是属于圣灵的，
人就会知道这个教会是属于圣灵的，
是属于基督的，
是属于基督的。
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就没有所谓的羡慕，
所以在教会当中就应该不会有那个
啊，我们就会羡慕这个李传道有讲道的恩赐，
我们就不会羡慕李传道这个讲道的恩赐，
我们也不会有嫉妒的心，
我们都不会有一个嫉妒的心，
我们也不会抱怨，
我们都不会抱怨，
我们也不会看清自己的恩赐，
我们都不会轻看自己的恩赐。
第三，属灵的恩赐是圣灵的体现 manifestation，
属灵的恩赐是圣灵的体现，就是 manifestation 出现，
这是在第七节告诉我们的，
就在第七节的话给我听，
他说圣灵显现在个人的身上，为的是要使人得益处，
圣灵显现在个人身上，为的是要使人得着益处。
对，为要使人得益处，它这个字它有一个比较广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大家合在一起。
这个得益处意思就是有时看到就是整班人在一起。
我们刚才在看第四节到第六节的时候，
我们刚刚看到四到六节的时候，
我们发现在那里提到圣灵，对不对？
我们已经看到圣灵的出现，
然后又提到 Lord， 就是主耶稣基督，对不对？
看到主，
然后最后提到的是谁呢？
最后看到的是什么？
是神，
是神。
所以当圣灵在教会里面，在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人个人身上体现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把三而一，三位一体的真神体现出来了。
所以体现就是当每个基督徒去到圣灵去到每个基督徒身上，我们就体现到三而一的圣子圣父圣灵的出现在我们身上。
我发现常常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对三位一体这件事情要不然就是不去想它。
我发现到很多弟兄姊妹当中，他们有时要不就是对于三位一体的时候他们不想去想，
然后我们常常会被人家会被人家挤到一个角落，
以致被人逼到去一个角落。
他说你们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字，
他说在圣经里面没有用到三位一体这个字，
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是没有，
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是没有用这个字，
但是我们不要讲其他人，就从刚才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就看见三位一体的事情。
我们其实就在头先我们所提的经文里面，我们看三位一体的出现，
三位一体的真理就在那个地方体现出来了。
三位一体的真理就在当中那里能够明白。
弟兄姐妹，你们同意不同意啊？
弟兄姐妹，你同不同意呢？
同意的举手。
同意的举手。
你们还是对三位一体的事情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啊？
是，我好像仍然都觉得弟兄姐妹当中有些对于三位一体都是用一个的态度去处理。
你知道我们从教会里面属灵恩赐的运作，
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属灵恩赐的运作，
我们可以在各种不同的侍奉上面看到，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侍奉当中能够看到，
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的工作的方式，
我们都看到不同的工作方式，
到最后显出来的都是同样的结果，
而最后我们看到的结果都是同一样，
这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体现，
这个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体现。
这个现象只有在基督，只有在基督里的教会，在神的教会里面才能够看见的。
这个就是只是在基督里的教会，神的教会里面才能
看见。都是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的完美的合一。
这个是因为圣父、圣子、圣灵完美的合一。
如果用人的话来讲，就是合作无间，对不对？
如果用人的说话来讲，就是合作无间，
不会吵架的，
不会吵架。
我们的他们有不同做事，做不同的事情，
他们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他们不会吵架的，
但是他们不会在那里吵架。
他们都有一个目的，
他们有同一的目的。
什么目的呢？
是什么目的呢？
我自己从圣经上的体会，就是他要荣耀他自己，
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圣经里面看到，就是要荣耀他自己。
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要赞美神呢？
弟兄姐妹，为什么你要去赞美神？
是神叫你赞美他的，对不对？
是神要你去赞美他，是吗？
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他？我们为什么要说，哦，愿所有的赞美都归给他？
我们为什么说愿所有的荣耀赞美归给神？
因为他是配得这个赞美。
因为他配得。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在赞美人的时候，我们很小气哈。
我们很多时候赞其他人的时候，我们很小气。
我们华人特别特别不容易。
我们华人特别是很不容易，
特别是父母亲对子女之间，
父母亲对子女，
我们就觉得说夸奖他多了，真的是把他抬到最后，让他有骄傲的心。
就是我们当他赞得太多的时候，最后他就会骄傲了。
其实如果说他做了什么事情值得赞美，
但如果他做任何事情值得赞美，
你一定要赞美他的，
你一定要去赞他的。
如果他没有做任何事情值得你赞美，你去赞美他，那个就叫 flattering。
如果 他没有做任何事，你去赞他的时候，这个只是阿谀奉承。
所以我们中间有很多年轻的父母啊，
所以我们当中其实有很多年轻的父母，
大方一点，
大方一点，
当你看见你的小孩做了很多事情值得你赞美的时候，
如果你做的有很多事情值得去赞美的时候，
大开口的赞美他，
大声地去赞他们，
不会把他宠坏的。
这个不会将他们宠坏了。
那么我们从这个属灵的恩赐它的运作，我们可以看见神三位一体的体现。
我们就从圣灵的运作当中，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显现。
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合一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我们其实就已经知道合一已经在那个地方。
所以接下去从十二节以后，保罗就用人的身体来做一个例子解释这件事情。
接下来就是保罗用人的身体去解释这些事情。
在不同当中我们看见合一，
在不同的当中我们看到合一，
而且这个合一是不会被灭掉的，
而这个合一不会被消失。
我想这是你在任何的公司你的工作上面你都看不见这个，
这个是在我们工作单位环境里面我看不到的，
只有在基督的教会他的身体里面才能够体现出来，
只有在教会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才会看得到。
当然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灵所给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服侍，
而我再提醒就是我们要按照圣灵所给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去工作。
所以当圣灵体现的时候，
当圣灵体现的时候，
其实就是他把恩赐赐给人赐给教会的时候，
就是他将这个圣灵赐给人赐给教会的时候，
他就是要让世人看见教会是属于基督的，
就是让世人看到教会是属于基督的，
他要让世人看见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就是让世人看到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其实教会本来就是神的恩典，
而我们知道教会其实就是神的恩典。
我自己也相信啊，教会其实本来就是神给世界的礼物，
而我相信教会其实就是神所给世界的一个礼物。
你们相不相信？
你们相不相信呢？
你一定要相信，
你一定要相信。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我告诉你，你的那个 self esteem 会很低的。
如果你不相信的时候，我相信你的自尊应该比较低。
教会的确确就是神给世界的礼物，
教会实在是神给这个世界的一份礼物。
我们常常讲圣诞节到了，对不对？
我们很多时候说现在圣诞节就来到了，
圣诞节快到了嘛，是不是在 corner 了？
圣诞节很快到了，就是转过
我们说圣诞节神给人最大的一个礼物是什么？
圣诞节比世人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基督嘛，是不是？
就是基督。
OK， 现在基督回去了，
那现在基督已经回去了，
那么神把什么东西留在这个世界上像一个礼物给世界？
神究竟将什么放在这个地上让给世界作为一份礼物呢？
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就是他的身体，
就是他的身体，
就是你跟我，
就是你和我。
圣经也告诉我们，
圣经也都同样告诉我们，
他说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是盐是光，
就是教会在这个世上是盐是光。
盐是调味的，
盐是用来调味的，
光呢是用来照明的，
光是用来照明的。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大使 Ambassador。
亦都圣经里面提醒我哋系这个世界上嘅大使，
要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世人，
要将呢个基督嘅福音传俾世上。
我们要告诉世人，我们的王他讲什么话？
我哋要话俾佢听，我哋嘅王系讲紧咩说话？
教会是神的使者，
教会系神嘅使者，
教会是要宣扬主的美德的，
教会系要宣扬主嘅美德。
教会也像一个照明的灯，
教会也都同样是一眼灯，
目的是要把世人带回到神的面前，
目的是要将世人带回神的面前。
主耶稣他说城是要造在山上面的，
主耶稣说城是造在山上，
要让人看见，
是让人看得到。
灯呢？
灯呢？
是要点在灯台上面，
灯是点在灯台上，
要照亮全家的人，
要照亮全家。
所以我自己看见，教会如果不按照圣灵所赐的恩赐来运作、来服侍的话，
所以我就觉得教会如果没有按照恩赐去运作、去做的时候，
人看不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人就没办法看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圣灵的体现，
圣灵的体现，
就是要把教会呈现在人的面前，
就是要将教会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要将我们每一个人呈现在世界的面前。
哥林多教会因为对这个圣灵的恩赐无知，所以教会没有这种见证。
哥林多教会因为他们的无知，所以没办法将教会表现在世人的面前。
第四个，
第四，
圣灵的恩赐是基督赏赐的，
圣灵的恩赐是基督的赏赐。
那么圣灵呢，是随他自己的意思分派给每一个基督徒，
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分配给每一个基督徒。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
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八节，
他说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量给我们的恩赐，所以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了许多俘虏，把赏赐给了人。这是主耶稣，我们得到的恩赐是靠着圣灵分配给我们，但是是主耶稣给的。
从这一节四章七到八节那里，我们看到这个是主耶稣所给的礼物，虽然是藉着圣灵所分配给大家。
最后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八节到十一节那边，
最后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到十一节那里，
我们不念了哈，
我们不读了。
那么在这里呢，他就告诉我们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把恩赐不同的恩赐分派给人。
在这里提到就是圣灵藉着他自己的意思分配给每一个人，
他的目的是为了教会，
他目的是为了教会，
为了基督，
为了基督。
他知道什么样的 分给哪一个人恩赐，怎么样的恩赐是最好的，
他知道是怎样去分配，分给哪一个最好。
我觉得他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不是我觉得，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所有的事情都已经预备好了，
圣经告诉我每一件事已经准备好，
所有的恩赐都已经预备好了，
所有的恩赐已经预备好，
就等着你我去支取，
就等着你和我去支取。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我们还有什么是不满意的呢？
我们还有什么好嫉妒的呢？
我们还有什么我们去嫉妒的呢？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
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要抱怨的呢？
都没有了，对不对？
都没有了，是不是？
只有感恩，
我们只有感恩，
我们不单为自己感恩，
我们不单只为自己感恩，
我们也为其他的弟兄姐妹感恩，
我们同样为其他弟兄姊妹感恩。
最后我们要想一个问题，
最后我们去想一个问题，
我们人可以做什么，
我们人能够做什么？
刚才我们念了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刚刚读了以弗所书四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到第三节。
我后面应该还有一张，还有一个 slide
应该是不是还有下一张？
好，感谢神啊！
感谢
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我们要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那个合一已经在我们当中了。
这个合一已经在我们当中。
然后我们人能做什么？
我们人能够做到什么呢？
我觉得有一个传道，有一个解经家，他写了一句话很有意思。
我觉得有一个解经家，他写一句说话非常之有意思。
他说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的。
有一件事我可以做，
就是停止去破坏合一的心思和意念。
就是停止破坏合一的心思意念。
不要再去破坏合一了。
不要再去破坏的合一。
顺服圣灵的带领。
去顺服圣灵的带领。
除掉我们那些会破坏教会合一的事情。
除掉能够破坏合一的事情。
比方说像骄傲了。
比如说就是那个骄傲了。
还有嫉妒了。
嫉妒了。
我自己在想啊，我们常常在想骄傲骄傲，这个人骄傲那个人骄傲，其实是我自己怎么样呢？不是我自己很自卑。
我哋成日话呢个人骄傲，嗰个人骄傲，其实个原因系咩？因为我自己自卑。
自卑也会破坏教会的合一。
自卑同样会破坏教会的合一。
没有感谢的心。
冇感谢嘅心。
埋怨。
埋怨。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所以我哋能够做嘅系乜嘢呢？
就是在神所赐给我的恩赐上面。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上面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做一个好管家，
做一个好管家。
愿不愿意啊？
你们愿不愿意呢？
愿意的举手。
愿意的举手。
感谢神啊，
感谢神。
你们举手不是给我看的，
你们举手不是给我看的。
他有看到啊，
是神看得到，他有看到。
真的是让我们教会 T4C 啊，我们说在这个地上，我们先讲这个 T4C，
就要是让我们 T4C 向这个地上
成为这个地区的光和盐，
成为这个地上的光和盐，
成为基督的使者，
成为基督的使者。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从心里面要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从心里面感谢赞美你。
你自己的恩典是没有穷尽的，
你自己的恩典是没有穷尽。
你的话语存到永远，
你的话语存到永远。
你的信实直到万代，
你的信实直到万代。
我们大胆的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大胆地来到你面前。
我们真的是看到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合一，
我们实在看见你所给我们的合一。
我们更渴慕我们能够寻到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恩赐，
我们更盼望我们能够找得到你所给我们的恩赐，
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按照你自己的合一来侍奉，
以致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按住你给我们按住这个合一去侍奉你。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